在这里等候，等候，我就感受到里面就像有一束光，但是这个光呢，好像有一点责备啊，责备好像就是说，因为他实在是知道我们的光景啊，因为昨天说到婴孩的那个想本该吃干粮啊，但是呢，还是婴孩啊，那。总之好像就是说，信仰不扎根吧，估计是在灵里感觉就是好像可能，不太看重啊，不是不看重，我们看重了很，我们可以看重很多东西啊，但是并不是把看重你跟神的关系放在首位，好像是有一点这方面的责备啊，就是说。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经文，就是，我相信是不是以赛亚书63章啊？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就是讲到那个神的殿嘛，就是他来看顾那个忧伤痛悔的啊，就是好像说神就说这一切不都是手，不都是我造的吗？不都是我在看顾吗？就是说，但是神。更看过那些忧伤什么痛悔吧，我一下子记不得那个了啊，是66章是吧？OK，好，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文出来，就是更看过的是那些忧伤痛悔的心，就是因他话语而战兢的人。那么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更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好像更看重的是，就是说，更多的是我理解了，或者我明白啦，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看过的，在我们这个群体看过的更加，就是说你要更多的来等候，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但是他也说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等候的话呢，你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根的啊。但是人不太看重这个等候啊，这条进入这条又行又活的路吧啊。那么更不太，那就是说，在这个信仰你不在等候的里面啊，不是很看重的话，你的信仰就在一个很。怎么讲？很表层，好像是很表层。然后另外就是说，有没有追求？有，有没有看过？有，但是是在一个很表层。即使是有很多的开启啊，但是也信仰也是在一个很表层。那这个表层就是时间一长啊，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或者就忘记了啊，就是不是在真实的看，就是看重啊。然后在灵里的深处来与神相交，而是更看重的是像这样的灵性吧，就相当于是一个在我们这个群体啊，可能是总想是不是指的这个群体，然后就是一个不成熟也好，婴孩也好啊，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感受到是一种有一点点的这种责备。就是劝勉大家，更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更多的来等候，啊，更多的来操练，好像是这个，然后使我们，就是在信仰，不管，就是有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说，打完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冒犯，你的信仰是不是就在倒？还是你真实的回到你信仰的根基上面，因为神说，其实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就都有了。这个是很对神来说是很简单，但神所看顾的，他有那么多东西，但他更看顾的是虚心，是在他面前的一个虚心和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他是更要。看顾是这样的一群， 但愿我们这一群人是这样的，主啊，谢谢你，求你来怜悯啊！真的，我觉得你的责备可以说是很不忍心，呵呵，求你来怜悯，看顾，让我们更深的看顾跟你的关系，不再停留在婴孩，也不再停留在草木和秸，而是真实的在这个磐石上面来扎根，来真实的等候。以至于风吹雨打，他总不倒塌，因为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这块磐石上，是在神的看顾的里面。主啊，你这样的造我们，对你来说是何等的容易，但是对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主啊，你就是在找这样的人。我也相信你在这个平台一直在找。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真实的有一个受教，因着你的责备，让我们愿意悔改，而不是更多的是一个冒犯。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
阿
神
门，
啊，真的是谢谢你这样的来爱我们。哦，但是主啊，你的爱又是在一个管教当中，要把我们带向你的圣洁和公义的。主啊，就求你施恩怜悯孩子。主啊，我要代表我自己、我的家，特别是我们的死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蒙蔽中，实际上还是在一个高举理性的里面，确实也是喜欢主啊，听到也挺喜欢。主啊，这个悟道也喜欢祈祷，但是主啊，就是在这个行道的上面，主啊，孩子就一直裹步不前，主啊，以至于就在这个蒙蔽当中，我的属灵的生命不能够成长。主啊，真的就是在一个蒙蔽当中，我不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与你的连接和渴慕的里面。主啊，以至于我对你的认识和我自己的信仰生活和属灵生命都是这样的肤浅和幼小。主啊，我真的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借着事物这样语重心长的来提醒我们，主啊，提醒孩子，主啊，让我今天再一次意识到，主啊，唯有遵行你话语，唯有在行道之中，主啊，我对你的认识才能不断的加增，我与你的亲这个关系才能够不断的进入到一个地深的里面，以至于主啊，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个爱神爱人，主啊，以及爱自己的心智才能够不断的成熟，就求你来怜悯和帮助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赐给孩子一个警醒的心，以至于当我不能够去行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要让我更加的谦卑和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深深的来寻求你，哦，主啊，真的是寻求你，以致让我有一个更加倚靠你的心智，主啊。因为你应许说，你要在我们的软弱之处显出你的刚强，你要在主啊这个软弱的肢体上加上加倍的体面和荣耀尊荣，主啊就愿这样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的里面，以致让我真实的在这样俯伏寻求的里面，主啊真的是遇见你这位谦卑谦卑。谦卑的主，以去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同父一轭。主啊，怜悯孩子，帮助孩子成为那真实遵行你话语的人，因着你的话语而站定的人，怜悯孩子，走出这个虚晃和蒙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们谢谢你。是的，清早起来，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心呀交在你的手中，将我们的一天，我们的全人交在你的手中。是的，神呐、啊，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就是我们抓住我们每一天，无论是平台的分享，无论是周遭发生的任何的每一件小事呀，包括我们自己的读经。神呐、啊，愿你在这每一件小事上，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件临到我们的呀人事物上，神呐、啊，愿你得着我们，愿你得着我们。是的，神呐、啊，我们就是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我们。愿主你寻得我们，寻得我们的心呀！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没有放过我们呀！更是谢谢你在我们可预备的时间里面，神呐、啊，你还给我们机会呀，给我们恩典，更是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恩宠，就是我们可以被你来寻得。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说当趁能够找到神的时候，就要寻找神。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主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切的源头，你在你的宝座上掌权，关乎我们一切的事都在你的掌权之下。主啊，让我们真的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明白，真的让我们明白你的慈生爱所在牵引着我们，你要把世界上的最好给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再刚硬。主啊，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挣扎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跑来问你，我们的主人就是你，而不是靠自己的理性分析，不要靠挣扎，不凭自己的习惯，不凭自己的经验，因为你要把世界上把最好给我们。主啊，虽然你给我们的最好，我们有的时候不认为是最好，但是你给我们的才是最好。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转向你，凡事转向你，全心的依靠你。主啊，给我们敬畏你的心，在每一天的时光，在不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服侍中，主啊，让我们都把主权交给你，都过一个有神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亲身的经历你，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像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不太明白的，求亲爱的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可以来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默想耶稣，特别来默想十字架上的耶稣，让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景象要来活化我们的记忆当中，借着十字架来败坏我们里面一切的肉体和我们肉体的私欲。主啊，使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自省悔改。哈利路亚，借着这个经历十字架上的全能，主啊，我们可以向着肉体，向着这个世界，向着罪，向着一切的黑暗，全是来说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来选择你，跟随你的道路，感谢赞美你，主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每一天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行父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就是还是接着昨天的话题，就是讲到这个婴孩只能吃灵奶，不能吃干粮那么呢，就是什么是灵奶，什么是干粮就是说这个灵奶，就是说他吃了这个听了神的话，但是就是听一听这个就是灵奶就是神的话是奶是给婴孩吃的是可以是营养的，但是呢，你如果要长到成熟，你必须要去行道。如果你不去行道，你就始终是吃灵奶，不是吃干粮，你就不能够长到成熟。那么呢，就是在信仰上面呢，就是不扎根就是说是表面，非常的表面，经不起考验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你可以学很多的知识，你也可以很兴奋，甚至有很多的开启里面甚至还有很多的感动，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冒犯，马上就跌倒了，老模式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表示是婴孩不扎根就是信仰不能落实在生活实际的当中所以呢，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要行道，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等候神要去扎实的过这个内在的生活就像那个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就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这个一棵树那么呢，这个溪水旁就是栽在溪水旁，就是栽在神的话语跟神在神的面前等候就是做得很扎实的，就是栽在溪水旁，就是他那个根就是一直伸从那个岸上面一直伸到这个河那个小溪溪水旁那个溪水里面去那个根扎得深就是在那里吸那么呢，这个叶子它就不会枯干就是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它也还是可以结果子，因为它的根扎在这个溪水旁，它的根深扎得深，而且到了这个溪水那里可以吸这个溪水分所以呢，这个图画就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是扎根的信仰扎根的信仰呢，它就是说能够经得起考验它就是透过行道，透过就是每一天能够来等候神就是跟神相交这样的信仰呢，就是说它才可以生根，才可以经得起考验，才可以被每一天的更新 啊，那些指示啊，听听神的话，然后有一些开启啊，有些感动啊，但是不始终不落实或者很少落实的，你就看到呢，他增年累月，几十年啊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就是说人们没看到什么改变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一个根本啊，这也是我们啊这几天一直都在强调的啊。那么呢，我们在这种劝勉的下面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当听到不行道啊，在这个劝勉的下面呢，我们来开始第五天的早晨啊。这个第五天的早晨是在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27:11-14啊，马太27啊11-14啊，我们开始这个第五天的早晨啊。这个耶稣他是在这里讲到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27:11-14，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向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听见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啊开始默想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耶稣在这个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啊受审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两个重点啊，他记载这个巡抚就是跟耶稣的两次对话，他就是他问了耶稣两个问题，耶稣啊就是给他有两个回应啊，这个是就是这段经文的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巡抚问耶稣，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的回答呢就是说你说的是啊，就是说这一个回答啊，就是耶稣他为什么回答你说的是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里面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个背景，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有真理的成分，但是他也有被人误解的成分，所以呢这个耶稣呢他不好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啊。他你说他不回答，他这个里面有真理的成分，你说你去回答，它里面有误解的成分啊。这个呢就是有两难，所以耶稣呢他就在这里的回答就是你说的是。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呢，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王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弥赛亚啊，他是弥赛亚，但是呢他这个弥赛亚呢是一种的错误的一个形象啊，这个错误的形象呢就是说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是一个带领犹太人造反的啊。所谓政治的弥赛亚，就是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啊，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呢他如果犹太人的王，他是殖民地还有什么王呢，那么呢他就意味着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来做王，他做王干什么呢？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政府，他是当时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在里面。所以呢耶稣如果回答的话啊，他说啊我是，那么呢他就等于正好他们控告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要带领这个犹太人来造反，比拉多最怕的就是别人来造反他。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巡抚，他在这里他的饭碗啊就在于这个他能不能保住他的饭碗，就是看他能不能带来和平啊。如果他的那个下面造反了，他肯定丢饭碗了。所以呢他最怕的是这个，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里面是两难，但是呢他这个里面呢又有真理的成分啊，这个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在里代表神的显明啊，这个犹太人的王啊就是代表这个弥赛亚呢，他是要做这个他神的显明的这个王啊来的，他的身份中间有一个他是要来做王的，他一方面他是来做仆人啊，他另一方面来做王。那么这个仆人和王呢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在神的国里面就是在上的就服侍在下的 它跟这个世界呢都是相反的啊。所以呢，它这个王，耶稣是王的这个身份，它是带有真理的成分，它是他神的子民的啊王啊，它就是啊，所以但是它是个谦卑的这个仆人的形象，这两方面在耶稣的身上是不矛盾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思考，就是说我们是否对耶稣啊的身份也是有错误的期待呢？啊，我们对他是王啊的那个身份，是不是说啊一个成功神学啊，他就是我们到哪里都是成功的，或者是我们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思想，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否真的让耶稣做王呢？啊，这就是啊，圣牧师经常讲到的，就是说信仰的有神论，实践的无神论。啊，我们口口声声耶稣是主是王，但是呢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我是做主，我是自主，我是做王，不是让耶稣做王。这就是什么实践的无神论，就是在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实际当中，在遇到考验的时候啊，是谁在做王呢？啊，那时候还是自己在做王，还是说耶稣在做王呢？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个对耶稣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误解在里面啊？所以他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这一个比拉多，他就是说到啊，耶稣在他被祭司长和长老啊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啊。比拉多啊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啊，这里面呢就是四节记载耶稣的回应，耶稣的回应就是沉默。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啊。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大祭司啊的长老的面前，很多人控告他，他一言不答啊。现在他在比拉多面前啊，就是比拉多来核实啊他们这些控告是不是真的，耶稣也是仍然是一句话也不答啊。所以呢，这也是让我们就是来默想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6到7节，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要啊看要去默想这个经文。我们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他为什么啊不为自己辩护，他虽然没有犯罪啊，是个人都把各样的罪加在他身上，但是他一言不答，不为自己辩护。他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因为他要承担世人的罪，他要承担世人的罪，他要担当世人的罪，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啊。所以他甘愿的来背负世人的罪，所以当这些控告他的时候，他就是默默无声，一言不答啊。所以我们要默想我们的罪啊也在他的身上被担当了啊，在他的一言不发默默承担的时候，他所承担的也包括我们的罪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默想啊，当我们啊在夫妻之间、家人之间啊、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啊，我们在受到批评、抱怨、指正，或者是有一点委屈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表现的呢？我们是在担当啊人家的软弱，担当啊这个群体的软弱，担当这个家庭的软弱，还是默默的承担啊这个家庭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个软弱，还是说竭力为自己辩护，绝对不能受一点的委屈，那受一点的委屈那就垮，那就不行了啊，那立刻要辩护清楚啊。所以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可以来好好的默想啊，这些经文是不断的在开启我们啊，我们把它当作干粮吃呢，那么我们需要好好的默想，好好的默想，然后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上面啊。我自己首先这个经文是对我自己说的啊，我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啊这个经文啊开启的多啊，也有感动，但是在行动上面却是不成比例的，很少去把它落实在生活的实际当中。我首先我是要来悔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啊， 哎哎，突然想到就是应该分享什么，想到分享就是要有个机会跟那里一位家人在交通，他呢是在学习来等候神，听神的话语。那他有点像那个，就是也听到了神的话语，有点像丽艳姐妹她的一样，听到了神的话，要他比如说要他做这件事，要今年你们家谁要到你们家来过，他相当于诸如此类吧，相当于他听到了话语，到了神的对他的引导。那他呢他想怎么办，要不要做呢，我要不要去执行，好像按照我的老习惯我想要去做，但是想做按照老习惯他想要做，同时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因为他想要做有很多的原因，他为他的为了他自己的他的习惯，他的那个模式，他就想去做。他也有点担心，这个我的领受对不对啊，或者是是我的领受准不准确啊。当然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动，我就觉得想起了戴明恩牧师所说，我宁愿遵循神的旨意出错我也不愿意不去寻求神的旨意做对了就是我可能去寻求神的旨意，我领受或者是领受的不准确，或者是很幼稚或者是有自己的声音和等等，无论是你是是什么原因反正你就是可能不成熟，领受的不成熟，也有可能领受以后去做他也不成熟可能我们是在处在一个小孩子学走路学步走路那个牙牙学语那样的一个阶段说话呢也反正就像刚开始学说话也就在那里想要学说出来也谁都听不懂，说出来也很挺幼稚的没有什么语言能力，走路也是也不能快快的跑走一下歪一下还摔倒那是不是就不走呢是不是就不去说话呢是不是一开始就要求这个孩子你走要走得很稳你说话要说得很清晰，否则别说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开始呢没有开始操练，他有可能是很幼小的，是很不成熟的，可能很多的出错的那我们不需要求全责备，在这个时候不要被完美主义，甚至可能旁人还会来定罪我们会来指责我们，你那是神的旨意，神会这样讲你看你做的事，你看你做的是这样子的这么出格这么样的就是不合人情肯定不是从神来的或者是你的旨意吧，你是不是想找一个托辞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不想做你才说是神的吧，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指控定罪你因为不合人情也不合人的样式，那甚至可能你遵循神的旨意会得罪人不光是你自己不愿意，甚至你按照这个去做有人不开心别人会来责备你来指控你来定罪你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那当然别人指控定罪也有可能是你行的不太成熟有很幼稚的成分做起来呢有不那么成熟的成分自己有没有责任呢？有那当然我们那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打退堂鼓，不能就不那我们就算了，而是我们按照我们老套式吧老把式来做吧，这样做的话也轻车熟路做起来也方便，我也熟悉也不遭别人定罪指控，我随时的按照环境来回应挺得心应手的，挺好走的这条路，那你是不是又退回去呢？那这就很容易退回去，因为我们太熟悉原来的方式，而且也挺能够解决问题的，也能够去应付环境的也能够让别人也开心，我自己也完成任务的，那你当然就你的老路是你熟悉的路，你可能轻车熟路你也走得很顺利，但是现在神要我们走的一条新路，那我们虽然年纪一大把还要走新路，像一个婴儿一样慢慢的走走得很幼稚很不成熟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放弃呢？是不是就不要走呢？是不是我们中间因着去寻找去寻求神的心意，甚至然后去照着去执行，而当中又不成熟，引出了很多笑话那个很多的不成熟，很多的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就停止吗？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我就突然一个感动，就说不能啊，就像大明牧师所说的一样，我宁愿在寻求神旨意，去遵循神旨意上啊，因着不成熟，因着可能不完全而出了错，也胜过那些按照老套路可能恰恰还做对了。我宁愿选择那个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但是我不成熟啊，有啊不老练啊，出了错，我宁愿走这条路，而不愿意去走那个不可能永远不会出错，可能很少出错那一套老路。那他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经历，我觉得非常受启发。那我们也要这样，我们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都需要这样。那我们今天刚刚学习来怎么来遵循神的旨意，去寻求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去走这条刚刚起步的时候，那可能走得歪歪唧唧的，然后呢啊那个错误百出的，那又如何？我们还是要靠着圣灵不断的寻求神的智慧，寻求神的带领，我们慢慢走，总有一天会越来越成熟，总是会越来越成熟的，总是会少越来越少出错的。但是我们这一个新的模式，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在凡事上来蒙神的引导，去请求神，去请示神啊，让神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啊，我们总有一天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因为这条路走的是对的，它是生命树的路。那原来的路呢，它再成熟，可能再能完成任务，它也是一条啊生命树的路，自己做主的路，那是一条走向死亡的路。最后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的路，说你做了很多好事，正确的事，但是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说呢，我奉你的名传道难道不正确吗？啊，正确。我奉你的名去行许多的异能难道不正确吗？合不合圣经？合圣经，都对啊，奉主的名传道合圣经，对。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就是因为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把神当神，在凡事上去求问神，去征求神的旨，那个意见，听从这个主人发号发命令，然后照着去做，这个才是一条神让我们现在慢慢的培养起来的路。就刚才周牧师也好，幸福大道团也好，就怎么样，就是行道也要来从神的旨意里面来行道，要从神那里去领受，去求问啊，等候来行道。你也可以不做这样的去行道。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啊一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很不适应，很不习惯，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的走在这条路上，不退步啊，一直往前走，因为这个才真正的是走向生命，才走向生命树啊。虽然不成熟，不老练啊，还幼稚百倍，那我们宁愿这样的出错，也要照着这去走。所以不要有完美主义，不要求全责备对自己对他人啊。我们对弟兄姐妹说，还你还一天到晚寻求神呢，看你那怎么那个漏洞百出，那个错误百出，你肯定是啊不是神来的啊，你那个是自己的意思，你那是邪灵，那你就把别人打击下去了。所以呢，你就把别人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啊想来揣要来走的这条路上来踹的这样一个心智，就把他打击了啊，你就绊倒了啊，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里头也要有智慧。所以呢，我也鼓励啊我们的同工，我就说，如果是一件小事，这件事情呢即使出错了也出不了人命案，那像这种事情呢你就去操练。我说你大胆的操练，出错也出不了，天也塌不下来，出错了也出不了人命。所以呢，这种事情你就去做。当然如果那件事情很巨大啊，如果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就破产了，家里出天大的事儿了，那你这种事你就要小心了。你这种时候你不老练的时候呢，那你多去求问，多求问圣灵，多次印证，找牧者，找你的成熟的啊人来印证，来啊验啊来检验，那多方的来考虑啊，那最后要有个万全之法啊，这个要有个智慧的策略来去执行就可以了啊。你那些小的事儿啊，又不是很那个啊，错了也不能那么又出大出啊不得了的事儿啊，那些你就尽情的去操练啊。这是我的一个昨天跟一位啊同工，跟我们的一位啊姐妹来 那个的时候，其实这个啊，这个也对我自己也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我感觉就是在实际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实际问题，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啊也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求神来监察啊，牧者监察。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谢谢啊牧师们的分享啊，新辅导团的这个啊看见。啊，我就是看到这个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来受审啊，正好这个师母他们所领受到的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啊要在这个啊剪羊毛的手下无声啊，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字呢，就是无声，就是我们要安静啊，不要出声。所以呢，就是说正好昨天呢，我也读到这个民数记第三十章，民数记第三十章里边所讲到的就是啊，女人当她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他所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很多时候那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在讲到这个心腹的时候呢，就是男人和女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都是一样，就他虽然讲到是女人，但是其实讲我们每一个人。那他里边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呢，就是无声，就是默默无声。那里面讲到就是女子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成家，在他父亲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呢，他就应该是啊在这个父亲的权下，然后当他向神或者向人所许的愿，所约的这些啊起的事等等这些，如果他的父亲默默无声就不说话，就算是默许，那这个女子就应该他所所发的这个愿呢就会成就。如果这个愿他不能够完成，那么他的父亲要为他承担。同样的道理，当他结了婚来到夫家的时候呢，如果他所许的愿在他丈夫听到了以后呢默默无声，那么这个约就算成立。那么将来如果是她不能够完成这个约，那她丈夫就要为她负全责啊。只有一种情况呢，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或者是她被休了就离婚了，那这种情况呢，这个妻子呢才要自己来负自己的责，就当这个约定啊，当她这个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或来到神的面前，她所起的誓或者她所许的愿，才要她自己来啊来负责啊。我们呢就是我在看到这个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圣灵，就是我们轻啊不要开口，不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那个有智慧的，就是说要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在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或者在别人提醒我们哪些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选择安静无声，然后呢来体会来领受，看我们的神如何说话。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现在就是啊预定要嫁给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啊这个在无论是发了什么愿，或者是起了什么事，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就说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他都要承担我们的这个所犯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后果，他要来为我们来承担后果。所以我们要来到啊神的面前，我们要看到我们因为多言多语或者是多说话，或者是起了不该起的事，许了不该许的愿，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丈夫，他都要来承担我们的这个过犯啊过错。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安静，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受审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安静默默无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呢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啊，咱们世俗的这个智慧也是告诉我们说少言寡语然后呢是大智慧啊。我想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自己的功课啊，这个我刚才一边听一边和太太一边听牧者们的分享啊，然后我们俩他就一边提醒我，他说这个牧师就在提醒你啊你的这个话就是太多，你应该安静啊，你应该少说话，你是那种啊行动型的，然后那个就是在认为是对的就立刻就冲上去做啊，做完了以后很多事情呢其实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就是一定要学习像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哈，一定要就是说先去查问神的心意，先去体会神的心意，然后再去往前走，然后再往前行。即使我们刚开始这样学习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磕磕绊绊啊，会有不容易，然后会有跌倒，但是这样行的才是正确的啊。就想到这个孩子们学游泳也是一样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用自己的方法会游得很快啊，他认为游得很快，那么在他的同龄人当中也会游得很快，但是一旦他进入到一个级别以后啊，他这个姿势正确不正确啊，就会决定他将来的这个游泳的成绩 会不会能够一直能够在最在这个前茅的这样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去发声音去讲话，那么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果效会出来，但是当我们如果不能够跟随神，不能够去体察神的心意，那么跟在神的旁边去行，就是随时依靠神啊，与神同行啊，不去这样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早晚会出问题，越往后问题会越大。所以不如我们先回转到神的里边，然后呢经常的来看神怎么样带领。那么在外面的表现呢，就是默然不语，就是默然无声，那么学习主耶稣基督啊，也跟随圣灵的带领啊，我相信这样也会在我们的无论是各种关系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侍当中，都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启。那么当然这个全新的开启一定是在开始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我们不要放弃。就是在这里也是就是感谢主，就神接带领我们这个 YY 晨祷进入了第五天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就是要不出声，要默然无语，然后呢跟随神圣灵的带领，然后更多的在教会的带领底下，然后能够跟随，然后呢一起往前走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神一定负全责，因为我们默然无声，我们神默然无声，他就是要为我们负责。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大家。
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今天就是说真是有些事情还不能再分享，就是说这个我在想我们要能裸住自己的这个舌头，不按着自己的这个情绪来讲话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真是一个对我们太有益处了我在回想自己这段时间真的要是发怒的时候，或者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想做事的时候，真的冲动的时候真的就是说得罪神得罪人可以说不该说的话都把它讲出来，特别在怒气的时候说一些伤害人的话，说一些最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话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像是把这个气发出去但是就是不管对方这种情况呢，真的，我想我们有的服侍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上了那一刻的时候，就是不管自己的一切都不顾了但是呢，这会造成很多的一个后果所以说神现在让我在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怎么能不出声转向神这个呢，可能得让我好好的现在来学习。确实一下子还做不到，但是呢真的得要每时每刻跟神连接在一起要不然这个是会给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也会给魔鬼留一个给魔鬼留破口那呢我们在服侍当中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不能顺从圣灵的带领有钱自己呢很多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不见得都是神喜悦的讲呢有时候是这话语呢好像道理上也对，但是呢没有圣灵立场，对对方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真实的果效。在很多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牧者也讲过一些劝说就是说一些话这个人的这种劝说也不起任何的作用当真的我们能顺从圣灵的带领，主要我们这时候里边感动我们讲什么，我们把它讲出来， 啊，这个可能对我们当今的每一位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现在来学习这个功课太宝贵了啊，就是我们怎么能顺从圣灵的掌管我们的心，是掌管我们的口和舌，就是掌管我们的心。我们能按照这个就是说，不管在哪方面，不管我们在教导方面、分享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啊，这个对我们太有益处了。甚至我在回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出一些话，都不是圣灵的带领。啊，都是觉得自己这个时候挺兴奋，这个时候挺这个话题对我挺感兴趣，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但是有些圣灵也在提醒我们啊，但是我们真的不容易改正啊，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同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领受，真的太是时间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宝贝抓住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我们各种关系真的会完全不一样，有圣灵的智慧在我们里边啊，太好了，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谢谢带导者的领受，给我们来开启今天周牧师开启的讲的这个经文，讲到主耶稣在这个比拉多的手下无声，也联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服事中间的这个回应和态度。那昨天早上呢，刚好就发生一些个小事情啊，但是感谢神呢，就是现在神兴起一些环境，不管是大小，让我们的心里都能够很快的转向神来去光照自己的问题，来就是说让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继续就是光照出我们什么问题啊，怎么样来解决。那我就分享这个小的事情啊，这个很小的事情。那早上昨天其实晨祷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送孩子嘛，做饭送孩子这些常规的事。哎，那我就做了一些事，然后打算去送孩子，就是把这些事情做了一下呢，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有些事我平常不做的，我今天特别的就是说去做，因为我看到就是也很。对方也很辛苦，然后做了以后我就很开心，我就出门以前我就跟严明弟兄我说你看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我是为了主啊，我也是为了你啊，我心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看见你很辛苦，我为了你，所以我就去做了。哎，我讲完以后，结果他呢就那个就好像反而情绪不是很好，他说那你就该做，怎么叫为了我呢？哎，我一听我就想，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事，这么好的一个表达，在你这儿怎么理解的就这么负面呢？我所以我就又跟他表达一次，我说这我是啊，我是为了你嘛才做的嘛。但是他可能还是没有抓到这个点，哎，结果里面呢就更加有些负面，他就说我平常做了很多事，我也没有表功啊，我也没有说我是为了谁啊，但大家就应该分担的。你为什么做了一些事情，你就要在我面前讲，就好像有点表功的这个意思。哎，我一听他这个理解呢，我里面就又觉得就觉得有些委屈了，也觉得这个人怎么是这么负面的？你就领受一下我的好意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就，哎，我看还有几分钟，所以我就想跟他坐下来理论一下，就是希望他能够明白我的这个心意，一点都没有要表功啊。所以我就又跟他讲了几句，但是呢，就是。当我又在这样想向他表白的时候呢，他就更加的不接受了，那就是他就说，哎，那我要找你谈一谈，怎么就反正就情绪就不太好了。然后我一看，哎呀，我说算了，那我就不谈了，这个事情我不想跟你谈了，我也不想讲了，那你就当我们什么都没说好吧，就结束了，反正就是不高兴。那个然后呢就时间到了就要给送孩子走嘛，送孩子出去呢就是在开车，因为来回也要有一二十分钟，我就在这里赶快的就是转向神，我就说神啊，这个是为什么会有一点小的冲突，为什么会有情绪，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是这出现这个状况哈，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就是还要求神的光照。那我就神就光照我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今天学的这个，就是不能够默默无声，就是还是忍不住呢，就是当自己出于一个好意或者是怎么，但是却被误解了，或者委屈了，或者从其他角度去理解了，就是还是有这个欲望，就是 还是要向别人讲清楚啊，就是说我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种啊这种老的这种态度呢，这样我就会去紧追，一句两句三句就会说好几次，以至于这个说的在又在表白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绪就不是很好了，对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不能够就是说我没有学到里面真的能够默默无声，这个是第一个昨天让我看见。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情绪不太好上来，大家就是说不到一起的时候呢，我的里面实际就立刻的决定关闭心门了。我说那就不讲了，因为我敞开我的心门想跟你表达一个情感，其实但是就是我敞开心门了，又被误也容易被误会，也不容易被伤害，那不敞开了，不讲了，反正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不是回到老模式，各做各的。那你也不用向我敞开心门了，因为你一敞开心门，我看着里面，我看着还是很失望的，我看着还是挺难过的，你也别敞开你的心门了。所以呢，就里面就是其实出门的时候就想算了，大家就不什么都不要讲了。那实际主就让我看到说，你看你这么容易就决定关闭心门，也不再接受别人敞开心门，这么容易。才几句话的这样的就是不如意啊，有一点小小的这种误解啊，小小的这个伤害不领情，你就这么容易关闭心门。但是这一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光照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感谢神呢，我就说你看我们在平台上所学的，如果不学到这些，就是说把用真理来指导你今天的情绪是怎么是这样，为什么你会陷到这个里面，可能我们就像以前一样糊里糊涂的也就这么就过去了，什么关闭心门啊敞开心门啊根本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要不就是热战，要不就冷战，要不就是大家互相的关闭，根本不知道。但是现在神呢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些情绪这些状况这些心态实际都在真理里面呢先给你已经就是揭示出来了，而且早早的拿这些来指引你，只要你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有这个内容和材料这个来光照你，来对照你。那么包括这个我们为自己的这个辩解呀、等等，所以当这个一光照出来，我就看到哦，现在这就是在学的功课嘛，只是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又容易走在老的这个路上，但是感谢主让我呢就是现在开始建立一些，赶快回到神面前去不要轻易的把这个事情冲突和情绪去度过，在神面前去查验，这样神有机会很快的非常快的光照我，那么我的里面呢受了光照以后就赶快的就浮下来，也而且神也光照我，就是想起孙牧师讲，就是别人就是有也讲他嘛，就是说哎你里面好像有诡诈，他觉得非常委屈，我怎么有诡诈呢，那后来神就来光照，真的别人说的不一定是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们罪性里面真的可能任何都有，所以当我在觉得我非常就是很爱啊很体贴啊怎么样，当别人说哎你这是不是有意无意在表功啊，我们做了很多都没有说，实际里面真的是不是有这个成分呢，可能真的是有，没有那么委屈，其实真的可能你里面就是有这个成分，所以也没有就是说这些光照出来以后呢我回来以后呢，我觉得我里面真的确实被光照就浮下来了，那不要说那些情绪啊都没有了，反而是很真的是感恩，当然没有时间两个人去沟通很多，但是我看到神在也没听神呢也是动工，他也跟我讲话，我看见他里面也是很就是说很柔软很谦卑的也是知道他刚才自己讲的话，对他那神当然他面对神他有自己要学的功课，那是他的事情我看到也是神在动工，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个人去面对我们不管是配偶之间的互动还是这个同工之间的互动的时候，真的第一个动作是转向神的话，神会很快的光照我们，就是因为在人际关系之间确实如果很难做到默默无声的话，不管是你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的那种委屈啊那种抱怨啊或者是这种不被理解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害人的，是非常毒害，要说出来了就会对关系有伤害，不说出来就对自己的灵性对自己的灵性和情感情绪是有伤害，有些人是不说但他压在里面，但是他这种一样的状态他压在里面，实际上还不是在神那里真实的得了解决和释放，这个要快快的转到神的面前，就是 在里面。再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不管是对于对于配偶、孩子，还是对于同工，如果我们很快的就选择说好，那么我为了息事宁人，我就不跟你交通了，就当没有发生过，实际是关闭心门了。再一个就是，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这种跟你分享点什么，但是很多老我血气的时候，你就也想关闭对方的心门，你不想让他敞开心门，你看见你就失望，看见你就愤怒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要警惕这种的情绪，警惕这种动作，就是因为关闭心门呢就不能够在神的爱中间再来进行有神同在的交通的，心里面的这个情感情绪也向对方，就是心里的这个也向对方关闭了。这个是就是我们常常这个人际关系落入的两种极端。一边就是说一定要让对方理解自己，而且对方自己一定要来跟对方要怎么样缠得很紧啊，捆绑得很紧啊，这样子在纠缠中间想要达到一个合一或者是一个同意或者是什么要不然就是哎呀失望了，那算了吧，关闭了吧，我也不想理解你，你也不要了解我了。那这两种呢就都不能够达成神的心意，都不能够，这两种都是在血气里面，都是受伤害的表现或者是掌控的表现。所以这两种的情况有时候在急在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就都有，我两边就都会有，而且甚至我在十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两边的极端。但是圣灵光照我们现在要走一个新的路，就是说第一呢，不要就是说在这个依附的里面呢，希望就是说在希望就是说你要完全的得到理解啊，别人跟你想的要完全的一样，要不然就不能受不了。这个东西就是要致死的，这个东西就是要来对付的啊。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关闭心门，不再沟通。所以我想，主耶稣今天牧师给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内心的态度，还有我们向着神，应该转向神所领受的光照啊。光照我们里面的状况，杀死我们里面的状况来制作主耶稣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转向，圣灵就迫不及待要来光照我们。现在实际神在等着每一个人，他在等着制作，只是他看我们从环境中转向他的速度有多快我们的反应有多快。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很久没有转到神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是自己痛苦白白受，也没学到属灵功课，还是在这里冤枉受气，老我发作。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转到圣灵的里，转到神的里面来，神就迫不及待来等着，不仅来等着光照我们，而且等着力量来把我们来就是来把我们拔出来，而且要给我们更新的力量，要给我们新的模式的力量，把主耶稣的这个形象哈，生命哈，制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快快的在神的这边得着这个更新，得着力量，我们就很快的出去面对人，面对各样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快的带出一个更新的关系。我们自己先更新了，那么对方我们也能够是完全的释放，交在神的手上，也不关闭心门，对他有盼望，因为神可以制作我，也可以制作任何人，也可以制作我们身边的配偶同工。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我觉得神就会带我们渐渐的因着我们转向神，带我们走出一个新的路，一个生命的路，一个既敞开心门又不怕被伤害，我们又在主的里面不断的被更新，对人有盼望，对自己也有盼望，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非常，我在这里听了，我感觉我们的牧者非常可爱啊，分享的非常的真实啊。我在想今天就是特别是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被开启的，默不作声是需要被开启，默默无声真的是需要被开启。因为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他有的是回答，有的没有回答。我觉得这个是除非你圣灵开启啊，因为我们一个属血气的人可能是什么都愿意回应的啊，那是属血气的啊，而且找着理由来回应的，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我觉得神好像给一个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感觉到神就是说他看顾的是那些虚心的啊，因着虚心被开启，然后他在痛悔的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来，就是来真的是跟他有一个美好的连接，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选那首歌，这个歌